中共前官员说，人民币对美元将升到六。最准的汇率分析师说，人民币升值是昙花一现。财新网表示，人民币再面临十字路口，十年一改，人民币汇改启动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来看尴尬的人民币，到年底了，人民币亦波动了起来了。礼拜一，在岸人民币汇率约为 7.04 对1美元。礼拜二，在岸人民币继续向上，突破了 7.03 对1美元，收报 7.0287 对1美元，连续两日上升超过100几点，一再创近15个月的新高。今年到目前，已对美元升值超过 3.5%。 为什么呢？临近年底了，企业得奉旨外汇结算需求大，一时间将人民币的汇率吹起来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交易员说，中共的国有大行持续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来缓和人民币的升势。新万宏源报道指，年底的结汇潮对短期人民币汇率走强有一定的助力，但是美元存在反弹风险，或阻碍人民币突破7。咁样问题嚟啦，最近嘅升值系昙花一现，还系一个升值嘅趋势开始呢？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关注人民币汇率嘅问题，从中共官员、大陆媒体到海外媒体，都睇到最近嘅人民币嘅小动作啦。我哋嚟睇下佢哋系点样睇嘅呢？据北京商报报道话，王岐帆21号喺2025年深圳香蜜湖金融年会上非常大胆的预测话，今后十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从 7.0 逐步升值至 6.0 左右。原因呢，是因为通过汇率适度升值，增强人民币购买力，将促进中国进口增长，有助中国人均 GDP 在中长期之内达到以美元计价翻一番的目标。他这个讲法同高盛之前讲的人民币而家是严重被低估了，应该在1:5这个水平。王岐帆是在金融年会上讲的这番话，所以亦算是对高盛评估的一个回应。尤其是在金融年会上讲这个话，我们不知道那些国家队究竟背后倒的是什么呢？而且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共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和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说，目前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偏低，且市场波动率偏少，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如果人民币能有所升值，即使是缓慢地升值，一些外部投资者也会看到汇率能够增加一定的收益。换句话来讲，金融市场有动机令到人民币升值，可以吸引国际资金来买人民币的资产，这个是金融市场上考虑汇率的角度。它这个是什么逻辑呢？其实就是个数学题。外资现在买人民币好便宜，1美元买7个人民币，100美元就是700人民币了。他们手上现在买你人民币，你承诺升值，好了，等你升值到 6.8、700人民币，按照 6.8 换成美元是几多呢？103美元，你令到外资赚了3蚊。你说吸引外资，你得令到外资尝到赚钱的甜头，外资才会回来的。外资大行是不是就是这样跟中共勾结的呢？我亦探索了不少大行的预测，的确多数的大行都认为2026年人民币将在 6.85 至 7.00 区间内温和地升值，就是华尔街压住至少人民币对美元是要升值的。补充一句话，所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压住和交易真的不适合普通人，我们真的只能够表面理解这些金融黑话。而且他说的十年太长了，中共能不能够再挨到十年都好难讲，所以到时候有没有人民币亦好难讲了。观众朋友，而家是冬至后的19，就是冬天来了。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是血的统帅， 主导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助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到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的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言归正传，他们这些老西医看的准不准呢？相信各位观众都非常清楚这个水平。彭博社给出的答案就非常简洁干脆。彭博社货币分析师认为人民币破7只是昙花一现，难以持续。礼拜一上午，彭博社引述星网经济学总裁申克预测，人民币将在未来6个月左右突破7:1美元的门槛，然后在2026年底回落至约7.03:1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关键的7大关口的任何升值，都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因为强势人民币在解决北京面临的贸易紧张局势方面几乎没有战略价值，而且维持货币强势将对中国出口商经济和稳定性产生连锁负面的影响，就是中国制造业面临压力，以及外国投资流入疲弱。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他的观点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全球投资银行对人民币升值那些非常乐观的预测其实不一样。例如刚才提到高盛集团最近将其12个月预测上调至 6.85， 他的预测也同中共的前官员和经济学家的公开呼吁也不同，他的重点放在出口贸易，这样为什么要听他的观点呢？彭博社说，这位经济学家在第三季度，彭博社对在岸美元人民币汇率分析师的排名中位居榜首。换句话来讲，就是彭博社等人认证了，他是预测人民币汇率目前最准确的老西医了。申克表示，维持货币强势将通过使中国商品更昂贵，从而对出口商经济和稳定性产生连锁影响。他补充说，上个月一项关键的民间制造业活动指标下滑之后呢，这种压力已变得明显。即使货币升值，中国企业仍在更大力度削减销售价格。我们来看看老中医怎样看的。财新网礼拜一的报道说，人民币再面临十字路口。就是人民币现在处于一个升亦不是、贬亦不是的尴尬境地。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讲过闯了祸的万亿贸易顺差的节目里面有提过，中共不敢令到人民币升值，因为它要保出口，但是对美元又不敢贬值，因为担心资本外流和美元的关税，于是就偷偷地对欧元、东南亚货币贬值，结果令到外部贸易失衡变化，迎来了多国的围攻。12月份在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条磋商代表团访华发布会上， 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纳·格奥尔斯耶娃坦言，中国较低的通胀水平导致实际的汇率贬值，在这推动出口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亦加强了外部失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没办法仅靠出口产生太多的增长，继续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会造成风险。虽然财新网提出了人民币的尴尬境地， 但是长篇大论的背后是强烈的暗示利益一个核心观点。文章说，从目前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机制来看，货币监管部门主要是在这里落实稳汇率方面着力，减少汇率的大涨大落，但不会亦做不到彻底扭转市场形成的汇率变动方向。从目前调控机制来看，亦是留有余地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更大。人民币适度升值虽然会对中国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可以采取其他补偿措施，但对中国实现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调整，对减少外需依赖、平衡国际收支、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衍生金融产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人民币汇率正处于从贬值向升值转型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间接主张新一轮的汇改。文章很长，从2025年人民币汇率反弹入手，探讨其是否为新一轮升值周期的起点，并引用多位大陆的专家，比如余永定、丁爽、陆婷以及一些机构 IMF、BIS 等观点，回顾了2005年 7.21 汇改和2015年 8.11 汇改的背景和原因。例如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常户口和资本户口相顺差，资金大规模流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上升，中间的2005年721汇改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 8.27 升值至 6.05， 从2014年至2024年间，中间是2015年的811汇改，这个期间中国国际收支转向一顺一逆，人民币汇率则从 6.05 附近贬值至 7.30 左右。现在人民币在7到 7.1 之间波动，所以文章在回顾数据引述观点之后，是非常强烈的传递了一个政策逻辑。在经济账就是贸易顺差过大、资本账逆差严重、内需疲弱、地方融资困难的背景之下，允许人民币适度升值是一种选择，即能够吸引外资流入，缓解资金压力，又能够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结构调整，而对出口的冲击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产业政策等其他的方式补偿，牺牲出口吸引外资。为什么中共有这么大的动机呢？从中文的提示可以看到的是，为了地方政府的地方债问题，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外资，但房地产下行之后，新资金来源枯竭，地方债危机难解，人民币升值可部分弥补资本项目逆差，吸引外资流入，缓解地方融资压力。这是文章未明讲但强烈暗示的现实需求。例如文章在提到双顺差时期的时候，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明撰文指出，持续的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所以老中医的观点是和王岐凡的有些不谋而合了。中共管理汇率那是十年一改，2005年汇改对应的是2000年到2014年，2015年汇改对应的是2014年到2024年，现在开始从2025年人民币汇率上涨 3.5% 来看，的确眼见住新的汇率周期是要开始了。这个报道是财新自己的建议，还是中共已经在这里酝酿新一轮的汇改呢？观众朋友，你们怎样看呢？将头先财新网的讨论，我们总结一句，人民币如果真的开启升值一个礼拜，目的只是一个，吸引外资，就是中共想重演二十几年前加入世贸组织的老剧本和手法，就是促进消费，不要指望着中共能给中国老百姓的饭碗那里添饭了。 因为中共正指望的是外资，外资来了，老百姓那个饭碗里面有饭食，有饼食，中共才可以继续抢中国老百姓饭碗里面的饼食。讲到吸引外资和促消费，昨日国际知名咨询机构荣鼎集团发出了最新关于中国经济的重磅报告，算是对外资发出了警告。鼎盛集团的报告开篇先揭穿中共 GDP 的画皮，说中共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的 GDP 累计增长 5.2%， 较2024年加速，他们几乎肯定会宣称全年增长达到 5% 或更高。一年前我们预测中国在2024年表现欠佳后，如果北京优先刺激增长，2025年可能表现更好，达到 3% 至 4.5%， 但是2025年实际增长再次低于 3%。 上半年的强劲表现之后，下半年急剧下滑，最严重的是2025年尾增长率徘徊在 1% 左右。展望2026年，报告说北京对西方国家的承诺睇似好丰富，不过中国仍依赖规模达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从其他人那里摄取来的增长，要令到国内需求在2026年将中国 GDP 增长推升至 2% 以上，北京必须逆转导致家庭和企业低迷的系统性原因，或是大规模推积昂贵的需求补贴。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不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因为历史上没有经济体在连续十个季度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录得 5% 的实际 GDP 增长，我们怀疑中国是第一个。那为什么这个国际机构这么大胆地质疑中南海呢？其实人家是早就留意造假的中南海了。报告说我们对中国 GDP 描绘的争议可追溯至2021年地产行业的崩溃。北京报告2022年增长 3%， 但我们认为当年实际增长为负，因为新冠封锁导致活动停滞，此后国内需求疲弱，仅限于家庭消费的温和扩张，而持续收缩的房地产行业拖累整体企业投资增长远低于官方目标，2023年最多 1.5% 至 2.0%， 2024年 2.4% 至 2.8%， 我们估计2025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在 2.5% 至 3.0% 之间。展望2026年，报告亦发出了强烈暗示，就是放弃对北京提升消费口号的幻想，不要相信北京精心设计的措施。报道说中国增长 2% 和 5% 的差异，其实就差了半万亿美元的需求。很多财富500强企业的盈利取决于哪个正确呢？其次，中国人民本身需要基于可靠预测的政策，超过6亿中国人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如果北京不能够承诺宏观经济放缓程度，就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最后，准确经济预测是中国在大国交易中能提供什么的试金石呢？没有国内需求增长，北京无法向非洲提供市场准入，无法兑现对川普政府的承诺，从事建设性互利贸易关系，降低全球失衡。主要国家的策略必须基于中国实际表现效准，而不是北京希望的表现。在北京2024年尾转向优先家庭收入和消费后，2025年第四季度加强政策收紧，信号显示将在2026年恢复消费者和企业扩张。12月15号中共理论期刊求是头版刊登习近平十年评论汇篇，题为扩大内需是战略举措。一日前，中国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引用习近平呼吁地方干部停止为自利政治晋升而虚报经济增长。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喉舌编辑部随后发表评论，从战略角度论证促进消费作为国内需求关键之处。 但是报告说，总体而言，这个是自2015年以来对中国系统需求问题最强烈的承诺。不过过去十年类似承诺频繁出现，但是却没有后续的行动，亦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锁国内消费增长新来源，需要彻底改革财政系统。这个机构曾经建议，需要解决城乡分化、劳民工的脆弱地位，以及国企和银行资本系统性错配。目前没有此类重组的具体迹象，这些变化肯定会在提升增长前先拖累增长，益处到达需超过一年，消费者和企业决策者恢复信心需要更长的时间。报告认为，从2025年中共的行为途径来看，即使北京使用的修辞改变很大，但是不会有实质的改革。我们刚才讨论人民币，发现中共它的谋划是什么呢？它就等着吸外资的好处，外资还天真地寄望中共会改革。外资你们不要再抱任何的幻想了。报告最后说，中国经济的误算已持续太久，而且总是同一个方向的高估，这个掩盖了威胁系统性风险的全球失衡，因此各国亦被迫应对中国巨大过剩的产能。2026年中国将更依赖该顺差增长，出口增长下滑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国内需求疲软且财政政策空间有限，我们对净出口贡献 GDP 增长 1.0 至 1.5pp 的预期存在重大下行风险。欧洲和新兴市场可能更强烈反击中国贸易做法，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和储备补充均取决于全球宏观表现。 IMF 预测2025年放缓后2026年再次放缓，亦对中国出口希望构成风险。就在外资睇衰中国经济的时候，美国迎来了好消息。今日早上公布的数据显示，由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推动，美国经济成长速度创多年来新高。第三季度的 GDP 成长 4.3%， 是两年来最高的增长率。彭博经济学家伊丽莎温格表示，第三季度增长稳固，我们预计全年增长受政府关门影响，但是预计2026年经济将强劲得多。全国高级经济学家本·艾尔斯表示，尽管第四季度消费者支出有疲软迹象，但经济底部仍好稳固。我们乐观地认为经济将在2026年加速。其中值得关注的经济韧性的信号是，报告包括企业利润新数据第三季度上升 4.2%， 为今年最多。看到美国这边强劲的消费和企业利润的增长，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中南海入面的习近平拼命改措辞想提振消费，但是没什么成效，他现在是什么心情呢？会不会真的在这里计算，最后都是要从美国那里拿到好处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